好，弟兄姐妹平安，大家平安。我想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哦，昨天也都参加了那个李林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的安息礼拜。那感谢主啊，有好多的弟兄姐妹都一起参与帮忙，然后一起来预备筹划。其实不仅仅是安息礼拜，还有之前之后。都有好多的事情，感谢我们教会有好多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那昨天其实听到他家人的分享，有一点我蛮难过的，就是他的表哥，他分享到说，他就是李林来到德国9年了，他表哥说他9年来都不知道他过得这么辛苦。对他的处境呢，从来都没有提过，那说的都只有开心的事情。然后他为了他，对啊，然后他表哥就说，他为他有一个很可爱的孩子感到高兴，也为他有信仰，有这么多的新朋友感到高兴。那他就是这样，宁愿独自面对困难，也不想给别人添麻烦。我想，好像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啊。宁愿自己来面对困难，不愿意给别人带来麻烦、添麻烦。但他说了一句话，我蛮感动的，就是“可是我宁可他是一个软弱的人。”对啊，他表哥蛮希望，当人，对啊，看到自己软弱的时候，其实才会求助啊。我。对啊，虽然也不能说那个牧会很久，对不对？牧会了这几年，我觉得发现人在有时候在一个很痛苦的里面，其实就是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没有办法说出来。不管什么样的理由，有些人说是家丑不外扬啊，有些人就是报喜不报忧，没有办法把自己真实的状况跟任何人分享。那弟兄姐妹呢，很多时候。希望求主保守我们，也不要，也不是这样。但是我看到，其实有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来都很希望是光鲜亮丽的，都很希望是我们这个靠主得刚强，靠主得力量，都很希望我们。那这确实是啊，这是我们的希望，没有错。不过另外一方面就是，求主也帮助我们，当我们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其实可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分享，可以让其他的人知道。我想，上帝他的设计也不是这样，不是要我们一个人承担所有一切的难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承担不了，我们也改变不了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改变，对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些问题，自己也解决不了。我想，上帝的心意其实有其中有一个，就是希望透过教会啊，透过弟兄姐妹，透过团契，透过旁边的另外一个肢体来帮助我们。那这是上帝的心意啊！上帝把我们，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其实不是只是我们一个人来敬拜神而已，不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神就把我们带入了他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圣经很特别啊，就常常在讲，我们每一个信徒啊，都是一个肢体嘛。这个肢体呢，就不是说单独的一个部分，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啊。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而是我们是连接在一起的。手有很多事情是，对啊，有很多事情是，对啊，手不能做脚的事情嘛，眼睛也不能够代替嘴巴。上帝把我们连接在一起，其实让我们能够彼此互相的帮助，在信仰的道路上面一起成长。那我觉得特别感谢主啊，在我们教会里面。有赐下好多的团契，也有一些特别的小组，帮助特别受伤的一些弟兄姐妹。那我求神，对啊，让我们不要孤单了。我们已经有教会了。那很多时候，即使有教会了，但是我们还活在孤单里面，还活在好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那我觉得，特别是网络上面聚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有这种感觉啊。就像我一个人在这边讲的时候，诶，看不到大家，其实也觉得我都不知道该跟谁说话，对不对？那当然，这些是一些阻碍啊。 那可能每一个人都有各样的原因啊，有些人觉得很累了、有些人这个房子没整理好嘛，不好意思给大家看了、有些人觉得说，这个可能我状态不好，对啊，我想都有各样的原因。那求神呢、帮助我们，对、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第一个你要知道说，这个聚会啊，教会，当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其实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啊。那第二个要知道的就是，当我们一起连聚集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人敬拜，我们是有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的。那我们弟兄姐妹是在我们身旁扶持我们的。那对我个人而言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与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的。真的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在已经在群体当中，在团体里面，还仍然觉得孤单，那我觉得这种孤单真的是可怜呢、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可是我们还活在孤单里面，我觉得真的是最可怜的事。所以每次其实我看到啊，当我们聚会结束，对不对？最后我们还有一个那个15分钟，对啊，分组那个代祷。其实我们一聚会结束，我们这个人数就开始下降了，好像很多人其实以为说聚会只有包括前面的部分而已。其实我要说，后面小组的部分也很重要，甚至说我不一定这样讲说更重要，而是说需要有弟兄姐妹的扶持，我们生命才会成长。应该是说呢，你需要跟你的弟兄姐妹亲近，你的生命才会成长，不然你一个人。对啊，你一个人，这个一个人来聚会，一个人离开了，其实你生命不会成长的，你只是知识增加了很多，可能你很多增加了很多对上帝的认识，可是呢，你没有真实的活在这个身体里面，那我们的生命是不会成长的。今天早上看到出埃及记第25章。对啊，如果有一些人跟着那个麦琴读经的时候，你也会读到出埃及记25章。那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建造圣所。我就发现上帝有一个很特别的心意啊。神为什么建造会幕？会幕其实就是 meeting room 啊，要跟谁 meeting 呢？就跟上帝 meeting。那这个会幕呢，延伸下去就变成圣殿嘛。那这个圣殿呢，到了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他自己说，他的身体就是圣殿。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其实就成为基督的身体，就成为圣殿了。所以，当我们今天一起来聚集的时候，对啊，我们为什么参加主日？其实就是要来跟神有 meeting 嘛，对。那神为什么要有 meeting 呢？他说得很清楚啊，因为他说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呢。神的心意。其实也不是只是在这一个时候与我们同在而已，不是啊，而是他要住在我们中间呢、他要跟我们说话，他要跟我们聚会，对，他要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他要与我们相遇，对呀、我想，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期待啊。当我们来参加聚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要来遇见。那位天地的主宰，创造万有的真神。那当我就看到会幕的中心是什么呢？会幕的中心就是约柜。那约柜的最中间是什么呢？约柜的最中间就是施恩座。其实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当我们进来参加敬拜的时候，其实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见神的面。那让我们每一位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一起来参加聚会，不但我们要遇见上帝，也要遇见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也鼓励大家，你现在不开没有关系啊，待会鼓励大家，我们聚会不是到了这个祝福完了就结束啊，是参加完我们分组代祷才结束啊。要遇见你的弟兄姐妹，要与我们的肢体相遇，那不要一个人。孤独的活着，有任何的问题，对啊，当然我不是说你所有人都要分享了，你所有软弱都一定要告诉大家，也不是这样。找一个你相信的、比较信任的，对啊，比较可靠、成熟的基督徒， 对啊，你可以把你真实的问题彼此的分享，那帮助我们可以成长。那今天呢，我们要透过以弗所书第五章18节到21节，我们要分享一个主题，就是要被圣灵充满。那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就渴慕要来遇见你。主啊，你自己应许我们要在你的殿中，要得见你的面，主啊，得见你的真光，得享你的肥甘，得享你的慈爱。主啊，求主今天当我们弟兄姐妹、你的儿女一同来聚集、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主你借着圣灵也真实的降临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求主也连接我们，主啊，使我们合而为一，讨你的喜悦。天父，求主祝福我们今天一起的聚会，要来听见你的话语，要得着生命的引导，成为智慧的门徒。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要被圣灵充满呢？其实如果你看以弗所书啊，是在几个主题底下。第一个就是属灵的操练，那这个是我们行事为人，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基督徒的生活所要不断学习的地方。那第二个呢，就是这是一个智慧的选择。那我们上次已经说过，这个圣经里面的智慧呢，其实就是延续圣经的智慧传统。所谓智慧传统，就是诗歌智慧书嘛。那这些就是圣经当中的智慧传统。圣经里面智慧传统讲到什么是智慧呢？其实智慧就是选择啊，做一个正确的选择。要选择什么呢？义人的道路，不要走恶人的道路。要选择什么呢？光明的道路，不要走黑暗的道路。为什么呢？其实这个智慧不是只是我们要升官发财成功等等的，其实不是啊。那为什么要选择智慧的道路呢？因为其实这两条路的结果会完全不一样。那如果你不断的去看箴言里面，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智慧的道路呢？是要得生命，得以存活，得以在上帝面前可以好好的活着。不然会怎么样呢？走入黑暗的道路啊，然后呢，结果就灭亡了。圣经里面讲了好多次啊，恶人必然剪除啊，恶人的道路必然灭亡。那义人的道路好像光一样啊，越照越走越明啊，那进入荣耀当中。那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智慧，我们要做选择，要有智慧的选择。我想在社会上，在世界上，我们都知道。一个有经验的人啊，一个有经验的工程师，有经验的这个师傅，他的价值很大。但是一个有智慧、有经验的基督徒，对啊，他的价值更高。那我们要来看一看以弗所书第十五章，第五章啊，15节到21节。上一次呢，我们讲过了前面两个部分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做了一些编排，比较方便大家一起来看。你会发现这是一共有三组，那每一组呢都有正反两个对比。那第一组就讲到说，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那第二组让我们看到，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主的旨意如何。第三个部分就是不要醉酒，那要被圣灵充满。那我们看到有三组对比。那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那今天我们是要来看第三个部分，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那这第三个部分呢，其实也是最比较中心的部分啊。你看他最后呢，用很大一个段落，对不对？继续来描写什么样叫做被圣灵充满。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的。那我们上次分享过，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啊？要认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啊，不是只是这个2021年而已啊，而是要从圣经来看，对啊，从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开始了末世这个角度来看，直到基督复活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上次我们也说过，要明白上帝的心意，明白主的旨意，这些都很重要。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我想，那个在我们开始之前呢、在讲之前呢，我想做一个问卷呢、大家看一看，大家对被圣灵充满有多少的认识啊？那鼓励大家能够做的，都请大家来帮忙填一填，好不好？给大家2分钟的时间。那请你呢，按照你所知道的，写错了也没有关系啊，这个是匿名的，所以说不会记录你的名字哦，不用担心，反正你就写就好了。希望来看一看大家对圣灵充满，对啊，有什么样的经历，对啊，第一个是问你说，哎，有没有经历过圣灵充满呢？有。不多次，或者是没有，或者是不确定。
好像对不起，你这张表好像不是勾选的，是统计结果的。
哎，哦，还没有吗？
不是，哎，霍林哥是因为你是、那个、霍林哥，
因为
是联席主持人。
哦，对不起。那
好，那我把那个其他人关掉，把一些联席主持人关掉好了。
哦，对不起 ，OK。
好，大家都可以填写吗？
我不会填写。
哦、说没有办法填吗？
我不知道怎么填写，不好意思。
哦，他有没有一个可以选择的？然后最后要按一下。
我没有看见，只有一个下一步。
那是不是要往左往右翻一下？
我这一点就屏幕都看不到了。我这刚才一点的，
现在都看不到了。
现在调查问卷我都看不到了，不好意思。
哦、OK， 没有关系啊。
可能
我觉得我选择第一个吧。
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问说呢，你认为圣灵充满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经历？对啊，有一些什么样的现象发生？那可能有一些，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经历，都可以分享。那再来就是问一问说你认为怎么样才能够被圣灵充满啊，经过有人按手啊，渴慕寻求啊，特别的祷告啊，要学习操练啊，要特别爱主啊，要受圣灵的洗啊等等。然后再来就是问说谁可以经历圣灵充满呢？是不是只有一些特别的人，属灵的人，还是一般的信徒，还是说教会的同工，还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大家都选完了吗？好，我想没有关系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其实没有关系啊。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讨论讨论，只是想先问问看，要了解一下大家的认识，然后看看要怎么样说比较好。好，那我想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好了。如果你还没填好的，也没有关系。我把这个也分享一下。对啊，我看到的是这个有没有经过圣灵充满的经历，这个蛮多人哦，67%的人都说有，但是不多。那怎么样就圣灵充满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经历啊？那有一些人觉得会有身体不自主的颤抖啊，说方言啊。那最多的还是心里充满主的爱，然后不断的赞美神，渴慕圣洁，遵行主的旨意，也都有。有些时候也要会发生神迹奇事，像触电一样被打倒。那然后怎么样会经历圣灵充满呢？积极的渴慕，这个是最多的。那谁可以经历圣灵充满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感觉大部分还不错哦，大家对圣灵充满的认识都挺好的。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等一下，我把这个荧幕上面的东西太多。首先，在讲这个题目之前呢，先分享分享，就是圣灵充满的这个主题啊，其实是在20世纪以来非常热门的话题啊。20世纪开始，灵恩运动，其实有好多这个有些人很多不同的讲法嘛，但是这个也没有一定的说法，好像一波一波的灵恩运动啊，那常常就强调，当圣灵降临、圣灵充满、圣灵洗的时候，会发生各式各样的事情。那有些人说这个会有圣灵充满，会怎么样怎么样？那并不是说在20世纪以前就没有圣灵充满这件事，其实不是哦。历史当中其实还是有很多时间点是发生的，但是这在系统神学上面过去了，还没有这么重要到整个教会或者是大公教会要开始一起处理这个议题，那过去没有。那从20世纪开始呢，有很多的争议，很多的混乱，所以慢慢开始系统神学也把这个圣灵的工作比较清楚系统的来整理。那再来，圣灵充满呢是有很多的争议啊，从经验上面有各式各样的混乱啊，就像我们刚刚这个问卷上面看到的，你会发现有一些人特别强调这个，有一些没有办法受控制的言语啊、颤抖啊或者是动作啊，有些人会这样的经历，那让人不太了解。那也有一些人呢认为说，在教导上面认为说圣灵充满就是第二次的洗，就是圣灵的洗礼。那这些呢要说一下，这跟圣经里面不太是吻合的。圣经里面讲到圣灵的洗是一次的，那圣灵充满是多次的。那圣灵的洗呢是跟我们洗礼的时候，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不过在有一些很多其他的教导呢，就开始讲到说，我们除了洗礼之外还需要有第二重的恩典呢，就是要领受圣灵，就把圣灵的洗跟圣灵的充满连接在一起。那我要说这个是不合圣经的，从圣经来看可能不是这样。那甚至呢也有讲到说，这个要领受圣灵的洗呢就能够在侍奉当中大有能力啊，甚至说侍奉里面呢一定要有神迹奇事，一定要有医治释放才算是这个圣灵的工作，其他的好像都不是圣灵工作。那这方面呢圣经也并没有这么强调。那今天我们也会来仔细看一看，当圣灵充满的时候，其实圣经这段经文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有四个很具体明显的这个行动跟结果。那我想因着这些问题啊，有各方面的混乱，其实带来了两个很重要的结果。第一个就是盲目的追求，有很多的人盲目的追求，别人怎么说就怎么做，别人说要这样就去这样，要追求这个就追求那个，要学习这个就学习那个，那却常常没有很注重圣经里面的真理，那这一方面缺乏真理，一昧的寻求。那第二种问题呢，就是在各式各样的混乱当中，其实我们就不太敢接触圣灵，好像觉得圣灵很危险，或者圣灵带来一些各式各样的问题。特别是啊，就是有人觉得说，哇，圣灵充满了一定会要怎么样，身体颤抖啊，或者是扑倒啊等等的。那这些让我们其实有一些人是害怕的。那对于真正寻求圣灵充满的人，就缺少了热情。我想这两方面呢，一定都是撒旦的诡计啊。圣灵是上帝他自己的灵啊，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信仰当中最重要的部分。撒旦的诡计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太注重到底什么是真理，不要追求圣灵。那当我们真的落入这样的这两方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落入魔鬼的诡计，那把上帝最好的礼物他自己给丢弃了，那这得不偿失。那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来看一看这个有智慧的基督徒啊， 我们要行在智慧当中，其实要追求真实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的工作。那首先我想在讲到接下去讲圣灵充满之前呢，还是要再讲一讲就是谁是圣灵呢、啊？我想有时候我们对圣灵这个 三位一体的神呢，有时候还是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不过我们在这里呢，简短的提一下，圣灵不是物质，圣灵也不是一种能力，圣灵是有位格的神呢、啊，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其中一个位格。那我们今天也不谈这个三一神了，这个我们也讲不清楚。不过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他是神，他是独一的神，对吧？我们所认识的是独一的神，但是有三个不同的位格。那不同的位格呢，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面有不一样的工作。那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如果说我们整理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至少有这几个很重要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光照启示。以弗所书也讲啊，圣求神赐人启示智慧启示的灵啊，让我们真知道他。那第二呢，圣灵的工作是用大能来更新我们。对啊，若不借着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也不能见神的国。要重生，重生怎么重生呢？就是借着圣灵重生。只有借着圣灵大能的工作，才能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那第三就是洁净跟成圣啊，圣灵的含义其实第一个就是圣洁啊，它进入我们生命里面，必然带来圣洁的生命，要洁净我们。那圣灵的工作还有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经历上帝的同在。神的灵就是神，当神的灵进入我们里面，我们就知道神与我们同在，而且神的灵呢也带来合一啊，不仅我们跟神亲近联合，我们也跟人联合。那再来我们看到更多的在使徒行传里面是侍奉上面得着很大的能力，勇敢的见证神。那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圣父预备救恩，圣子完成救恩，圣灵是怎么样呢？圣灵是施行救恩的灵啊，救恩里面所有一切我们要得着的，通通借着圣灵来得着。有很多的人哇，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些人也有这种错误的想法，好像觉得说这个宗教改革以后啊，大家好像不太讲圣灵。其实不是哦，如果你发现这个加尔文啊，基督教要义或者是路德，其实常常强调圣灵的，甚至可以说这个宗教改革不但带回进入圣经啊，回到基督啊，其实也回到真实圣灵的信仰。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要被圣灵充满。那首先其实我们要注意一下哦，这个我把这个标点符号做了一些修正。那有时候我们以为句号就代表了一个结束啊，其实要被圣灵充满这个后面呢并不是结束了，后面呢是对圣灵充满的一个说明呢、啊，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那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其实这个句号呢也应该是一个这个分号，就是还没有结束，下面还有继续。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才是就是说 这四个是对圣灵充满的一个说明呢。我们不要把那个句号就看作是到这里就结束了，后面好像跟他没有关系了，其实不是的。在文法上面，这个后面这几个部分呢，都是来说明被圣灵充满。那所以我们要来看一看，什么是被圣灵充满？那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我如何被圣灵充满？那第一部分呢，我们来看什么是圣灵充满，会从两个部分。A 就是从旧醉酒跟圣灵充满的对比来看，那第二个呢，就是从直接的经文来看圣灵充满的经验。醉酒跟圣灵充满，好像是保罗把它放在一个对比的地方。保罗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其实好像两个这个被充满的状态，一个是被酒精充满， 保罗提醒我们不要被酒精充满。那要怎么样呢？我们生命里面要被充满什么呢？被什么充满呢？要被神的灵来充满。一个是负面的，一个是正面的。那常常这个是两极了，我们可以延伸一下，也可以延伸出来，就是不要被神以外的其他事物所充满，不要被我们的工作所充满，不要被我们的儿女所充满，不要被金钱所充满，对啊，不要被什么呢？名利所充满，对不对？地位所充满，不要被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所充满，不要被网络的影片所充满，还有什么呢？可能你可以想到各式各样的，其实都一样，对啊，不要被酒精所充满，要被圣灵充满，这个是智慧的选择。那如果我们简单来看一下酒精对人的影响，那我们就会发现可以做一些比较。酒精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酒精是一种这个具有镇静作用的药物，会抑制脑神经细胞的运作。酒精是一种什么样的？如果说你把它从药理学来看呢，其实它是一种抑制我们细胞活动的一种药。那从大脑的皮层呢开始，大脑皮层是控制我们的理性的。酒精充满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的理性就降低了，我们思考能力就降低了。那接着呢，是这个大脑的边缘系统。酒精越来越多，你喝酒喝得越来越多呢，你的情感表达还有记忆力就开始降低了。那再来第三层呢，酒精在更多的时候呢，我们的脑小脑运作就开始失灵了。这个运动你会发现走路就没有办法控制了，对不对？开车没有办法反应了。那到最后呢，如果说酒精在越来越多的时候，身体里面酒精浓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其实是会带来致命的。当我们整个生命的中枢啊被麻醉了之后，我们的心跳呼吸其实都受到威胁。那酒精其实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好处。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啊，这个喝酒助兴壮胆等等的，但其实这些呢可能这个方向错了。其实酒精最大的功能是降低我们的能力，使我们没有办法思考，使我们没有办法反应，甚至情感、思想、运动其实都降低了。那所以有一个牧师叫中马田，马丁·罗伊·琼斯，他也是一位医生，他就说酒精是镇静剂，是抑制我们整个人生命的这个正常运作的。那他说如果我们可以把圣灵放在药理学里面呢，那圣灵应该是兴奋剂。什么叫兴奋剂呢？就是促进我们的细胞可以正常的运作，促进我们的思想，促进我们的理性，促进我们的情感，促进我们的判断。当圣灵进入我们里面的时候，是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思想，更好的理解，更好的感受，更好的做决定，使我们更有人性，使我们更像基督。所以他也做了一个结论，他就说圣灵充满了绝对不会使我们失去自制的能力，反而是得着这个能力。那我们就看到其实有很多不知道啊，你可以判断一下那些所谓的被圣灵充满的这些现象是不是真的被圣灵充满，我们很需要有智慧的判断。圣灵是一位什么样的灵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圣灵的果子其中有一个就是节制。那这个节制就是 self control， 能够自我控制，能够控制我们的情绪，控制我们的欲望，控制我们的口舌。这个是圣灵的果子。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是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控制我们自己，让我们的言行举止，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更像上帝的形象。那再来，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那里也讲到，神所赐的灵不是胆怯的，神所赐我们的心，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那这个心呢，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灵了。神所赐给我们的灵呢，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这个谨守的意思就是自律。圣灵，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控制我们自己。那求主帮助我们有分辨的能力，也看清楚，对啊，到底哪一些才是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所带出来的正常的经历。那有一些特别的经历，如果是那些叫我们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没有办法自主，没有办法好好说话，或者是这个说话都没办法停下来的，这些应该都不是圣灵的工作。那再来，我们要从圣经的经文来看圣灵充满的经验。就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个我们不要把这个句号就把它分开了，我们要一直看下去。那要被圣灵充满是有一个主要的动词，那后面呢这四句话是由四个分词来修饰，那也可以说是四个圣灵充满的结果。那我们就来看一看保罗说当圣灵充满的时候，诶，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展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或者说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你会发现哦，圣灵充满，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经里面大部分都是叙述性的，在使徒行传有好多是叙述性的，但是论述性的呢，只有这里。那另外一处就是罗马书15章13节。那所以说在保罗要论述圣灵充满经验的时候呢，其实可能这里是唯一一处让我们看见被圣灵充满的经验应该是会什么样的事情。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就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这里的诗章、颂词、灵歌其实不太容易区分，大概就诗章就是诗篇的意思，就是直接讲到的就是旧约的诗篇。那颂词呢，可能是比较长一点的赞美，灵歌呢，可能是即兴的一些赞美。那有一点呢需要注意的就是灵歌，这里讲到的这个灵歌啊，这个灵也不一定只限于灵这个歌而已，应该是讲到是在圣灵里面用诗章、颂词跟歌曲彼此对说，不是只是限制在这个灵歌啊而已，是整个，就是当我们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的时候，其实在圣灵里面我们彼此互相的来说。那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彼此对说的一个过程。那彼此对说就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团契里面的状况，其实就是我们参加教会、参加团契，然后我们跟弟兄姐妹互动的一个状况。我们用诗章、用颂词、灵歌、用赞美上帝的话语，我们彼此劝勉，我们彼此建造，我们一同来彰显基督。那哥罗西书3章那边讲到同样的一句话，这个诗章、颂词、灵歌，但是那里有另外一个强调的部分，他讲到说是什么呢？这个诗章、颂词、灵歌是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其实这里也讲到的是一个教导的活动，就是圣灵充满的时候是让我们跟弟兄姐妹连结在一起，圣灵充满呢是让基督来充满我们的心，让主的道充满我们的心。那再来第二个呢，我们看到是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前面对说是跟人的，是水平面的，是对群众的，对一群人。那赞美呢是对神的，是垂直面的。那我们看到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跟人有互动，对啊，我们也跟神有好的互动，我们会来赞美他。那怎么赞美呢？是用口唱心和的来赞美。那这让我们看到呢，这个敬拜是心口合一的敬拜，我们口所唱的跟心里所想的是一致的，那这是一个真实的敬拜。那我们就想到耶稣也责备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嘴唇敬拜我，心里却远离我。 这是心口不一的敬拜，那个是虚妄的敬拜，上帝所不喜悦的。所以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一定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从心里到我们的口都是一致的，要来赞美神。那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这个心口合一的敬拜可能也不一定是要有乐器，甚至是我们的心就是一个乐器，用我们的心当作乐器。那这样的敬拜不一定要使用乐器，所以你不会乐器也可以来敬拜神，不是说哇，你一定要会弹钢琴、会弹吉他、会拉小提琴等等才能敬拜神，其实不是。那我们的心可以发出敬拜，那真正重要的是从心里发出来。那甚至可以是安静的，不一定要有声音的，安安静静的也可以是敬拜神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也可以反思一下，就是所谓圣灵充满的敬拜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敬拜。可能也不一定要这个一定要非常轰轰烈烈、吵吵闹闹，或者是哇一定要这个打鼓这个怎么样澎湃，对不对？那圣灵充满的敬拜也可以是安静的，也可以是从心灵发出来的敬拜。那再来第三个，我们看到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感谢神，这个是圣灵充满的时候所带出来的结果。提摩太前书五章第十八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也可以翻一下，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那边就讲到说，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上帝的旨意。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发出赞美，他就发出感恩，因为这个是上帝的旨意，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神的旨意当中，也带领我们进入耶稣基督里面。那圣灵充满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凡事谢恩，各样的事情，对啊，凡事来感谢神。那直接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对比，感恩的对比是什么呢？一个人不感恩的话会怎么样？就开始埋怨。那谁最会埋怨呢？圣经里面谁最会埋怨？我想到的就是以色列人，那个神亲自说他们十次，对不对？向我发怨言。哇，发怨言让我们看到是跟圣灵充满的状态不一样的一种光景，跟我们的生命是不相配合的。圣灵充满的时候是让我们可以发出感谢的话，而不是那些埋怨的话。求神也帮助我们，对啊，也认识，对，到底什么才是圣灵充满。那再来我们看到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在这里呢要注意一下，就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段落有些人分段了，把这句话分到下一段去，当然也是有一点道理了，因为后面就开始讲到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嘛，然后后面又讲到儿女要顺服父母啊，仆人要顺服这个主人。但是哦，实际上呢这句话这个要顺服，要彼此顺服呢，是连接在被圣灵充满的。那甚至呢22节里面其实是连接在彼此顺服的，22节里面没有动词。如果说你单看22节呢，你会发现如果你去看一看原文的时候就发现没有动词，那要去哪里找动词呢？要往前面找，就到21节找，就是要顺服。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彼此顺服是被圣灵充满的经验。那甚至呢彼此顺服又带出来什么呢？是我们在家庭里面的顺服，妻子顺服丈夫。那这个呢我们下一次会再讲。那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是彼此顺服的，基督的灵是一个顺服的灵， 是有谦虚温柔忍耐的心的，是有爱心，是彼此建立合一的，这才是基督的灵。有些人好像被圣灵充满，哇，说话就很大声，对，有些人好像说话充满被圣灵充满就咄咄逼人，自以为是，那强势无理，那这让我们看到这应该不是圣灵的表现，也不是圣灵的特征。圣灵让我们能够彼此顺服，其实让我们谦卑下来，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有一颗温柔的心，在主的爱里面彼此对应，彼此相待。那这里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怎么样能够彼此顺服呢？就是要从敬畏基督开始。敬畏基督这句话蛮特别的，在旧约里面都是敬畏神或是惧怕神，其实这个敬畏就是惧怕的意思，要敬畏神，但这里讲到的是敬畏基督。其实整个圣经也把基督跟神放在同一个地位，基督就是神，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所认识的神。当我们顺服基督以后，我们真实的顺服基督，我们顺服他的心意以后，我们大概也比较容易彼此顺服吧。那我们做一点整理啊，被圣灵充满的经验是什么呢？应该不是那些失去自制力的状态啊，而是呢，可以跟人团契生活，彼此相爱，可以跟人一起来敬拜神，从心里发出敬拜，从真实的心里面有敬拜，而且呢，没有那些怨言，而是充满感恩。啊，不是对啊，与人对立，而是彼此顺服。我想这一切的经验，其实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可能也正是我们所缺乏的。那也是我们需要有智慧去常常选择的。啊，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上帝所给我们的心意。那第二部分呢，我们也要来看一看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前面我们看到是智慧的选择嘛，确实啊，基督，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你要分辨到底什么才是上帝的灵充满的时候的状态嘛。那我们也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就借着圣灵，那这是极宝贵的礼物。那除此以外呢，我们还看到圣灵充满其实是一个命令啊。当我们分析这个被圣灵充满这个动词，它的动词的形态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命令语气，就是讲到说这是主的命令，这不是一个建议，也不是一个提醒，而是保罗按照上帝的心意向每一个人所发出的提醒，是有权威的命令，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本分义务，甚至是强制的要求，这是命令，就像神其他的命令一样，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那第二呢，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复数的形式，就讲到的是你们，是一个不是只有你而已，而是你们，是我们，是我们这一群人，是针对每一个基督徒，不是只是有特殊的阶层的人，少数的人，不是那些只有属灵的人他需要被圣灵充满，不是，而是所有的人，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要参与在其中，都要被圣灵所充满，都不要被醉酒，都不要被酒精所充满，也不要被其他任何事物所充满，要被神的灵来充满。那 C 我们看到这是现在时态，那特别是希腊文，其他语言可能不一定有这种语法的关系。希腊文里面呢，讲到现在时态的时候呢，是讲到一个持续不断进行的状态。那过去时态呢，讲到是一次性的。那耶稣说把水倒满，在迦拿的婚宴里面，那是一次性的，只要倒一次就好。那在这里保罗说要被圣灵充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不断的操练，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被神的灵充满，一次又一次，让神在我们里面掌权的一个状态。 那讲到这个圣灵充满，对啊，这是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持续不断的工作，每一时每一刻每一天的工作。那相对而言呢，圣灵的洗是一次性的，圣灵在我们生命，对，我们信主的那一刻，神就应该是基督就借着圣灵为我们施洗了，使我们重生得救，得着圣灵，成为神的儿女。但是神也希望我们有圣灵的人不断的让圣灵更多的来充满我们。那再来我们要看一看如何被圣灵充满，这一点蛮特别的。当我们看到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被动语态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很奇怪啊，被动语态怎么样能够当作是一个命令呢？这个譬如说啊，圣经里面讲到说要重生，对不对？你要重生，你能够自己重生吗？当耶稣说你要重生的时候，其实这个重生是被动的，就是被别人生出来嘛。尼哥底母马上就想到说，诶，要重生，怎么重生呢？我怎么成，对啊，一定是被别人生嘛，被妈妈从肚子里生出来。这不是自己可以做成的。你说这个叫一个人起来行走，对不对？耶稣说你要得医治。起来，你要得着医治。他怎么这个瘸腿的人他能够自己得医治吗？也不能。那你说一个瞎子他要得看见，眼睛要被打开，他自己能做吗？其实不能做。圣灵充满其实也不是我们可以做成的事情。但是这怎么样成为一个命令呢？怎么样成为我们的要求啊？所以当我在这里思想的时候，其实我就发现我们需要很清楚的知道，圣灵充满呢是神的工作，是神乐意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事情。神乐意来充满我们，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让神充满我们，这我们根本做不到的。我们就算用尽一切的努力，就算用尽一切的想法，其实也做不到。首先是上帝愿意，神愿意充满我们，神愿意用他的灵来充满我们，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先知道的。那再来我们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愿意被他所充满吗？我们生命里面有任何的拦阻让神的灵充满吗？好像你拿了一个杯子，对不对？别人把水要倒进来，别人要为你倒水，但是你盖了一个盖子，水就倒不进来了。当我们生命里面有罪就成为拦阻，罪就好像这个盖子一样，当我们只为老我而活的时候，就好像这个盖子一样，就拦阻了圣灵进入我们里面的工作。当然我不是要说这个神没有办法改变，神可以，只是神没有在这个时候用这种方式。那神愿意的是我们有一颗乐意的心，我们渴慕接受圣灵，我们知道神乐意充满我们，因此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打开我们的心，对啊，向神打开，也把我们里面所有一切不好的，我们所知道的败坏的除去，那神的灵就会来充满我们的里面。我想在这里讲到说要被圣灵充满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公式，不是说我们要有一个什么特别的祷告啊，哇，才能被圣灵充满，不是，也不是说我们要有什么特别的技巧，一定要透过谁或者是透过什么这个属灵的伟人来做些什么，不是，这本身就是神的工作，神愿意充满我们，那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是愿意敞开吗？我们愿意上帝来进入我们里面吗？今天我们看到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什么是被圣灵充满？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我如何被圣灵充满？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很多，但是真正缺少的就是我们有没有一颗渴慕的心。我们愿不愿意真实的让主的灵来充满我们， 若不是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其实我们就好像瞎眼的一样，我们得不着光照，也得不着启示，看不见真理，看不见方向。若不是主的灵充满我们，我们没有生命更新改变的能力。若不是主的灵来洁净我们，我们生命就是充满污秽，没有办法被洁净成圣。若不是主的灵充满我们，我们就不知道神与我们真实的同在，也不知道我们与弟兄姐妹有何唯一的心。若不是圣灵充满我们，对我们的侍奉就没有能力，我们的侍奉就不像使徒一样大有能力，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求神帮助我们，对啊，愿意让他来充满我们。我想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属灵的操练，是我们生命里面需要去追求的，也需要去不断的让主来做成的。我每次讲道前，我都求圣灵来充满我，因为我知道若不是圣灵的工作，其实没有我的话语对弟兄姐妹没有任何一点的帮助，甚至说破了嘴，其实也不能改变人的心。同样的，对啊，今天其实传道的人，对啊，牧者传道人就好像教练一样，我们可以说破嘴，对不对？就好像我可以把，对啊，最近在教我女儿滑那个蛇板，我可以跟她讲说，诶，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做，但如果她自己不去练习呢，她永远也不会做得到。今天我们也说了很多，对啊，我们是不是你自己也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谦卑的来寻求他呢？让圣灵来充满我们。对啊，我们好像教练一样，我们说很多，如果你自己不向神求，如果你自己不愿意敞开，如果你自己里面生命还有很多各样的罪恶，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圣灵的充满。那圣灵的充满何等的宝贵，它是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在我们聚会的时候，家庭的生活很需要啊。在家里面，对啊，怎么样很好的跟家人相处，对不对？用谦虚温柔的话语能够说出来，我想这都是上帝的工作。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我们只有充满抱怨。我们看一件事情，就是从我们的老我的角度来看。我们在工作当中也需要被圣灵充满，求神给我们力量来面对各样的困难挑战，给我们能力跟同事可以有好的相处。对啊，我想家庭里面亲子关系、教会的侍奉，我们都需要圣灵的工作。愿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对啊，从今天我们看见学习的，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也学习被圣灵充满，让神充满我们，管理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也看见，主啊，这是帮助我们来追求圣灵充满，不是盲目的。主，我们知道什么是你的心意，也知道主啊，能够当你的灵充满我们的时候，不是那些奇奇怪怪的样式，而是满有你自己儿子的形象。主啊，能够活出基督，能够活出你所赐给我们最美好的生命，能够与人有和睦的相处，能够来亲近你，能够分享福音，能够建造教会。主啊，帮助我们有一颗渴慕你的心，来经历你的大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